就像我们弟兄刚刚祷告的一样啊，我这次呢是路过这里，本来我是跟 Andrew 讲，我说我来看看弟兄姊妹啊，很亏欠大家，因为心里面虽然常常想念你们，但是呢，好像这些年呢一直都分不出合适的时间，所以。并没有说预备啊，心里面预备说在这里有个聚会，不过呢弟兄总是觉得我路过这里总是最好跟大家见见面，有点交通，那么所以就安排了晚上的聚会。我也知道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时间对你们来讲不是太合适的啊，所以很对不起这晚间呢，这个还让你们跑很远的路啊，一同聚在这个地方啊。我想既然主给我们一段机会聚在一起了哈，我想用一点主的话和弟兄姊妹呢相互之间我们共同有一些的勉励。那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和我一同来读一些这个主的话。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一同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说我就是门。然后我们看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主说我就是道路。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好，我想最后我们读一下这个旧约啊，读一处圣经就可以。旧约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今天晚上呢，和弟兄姊妹们呢的交通呢，就是讲到如何进窄门走小路。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里面主耶稣在这里在那个山上的教训里面啊，那么他提到了这个门和路的问题。不过我们大多数哈、人都把这一段话呢，把它引用在一些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一段话。我想为什么会引用这段话呢？就是因为十四节那里哈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这个中文加上去的实在是加的不是很好。他说引到永生啊，所以因此呢，很多读经的人就感觉说呢，这个门这个路呢是为了进入永生的。那么其实你懂得原文的人就晓得啊，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永字的，是引到生命啊，引进生命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门和路啊，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经历上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基督徒啊，要把这个门和路给它弄清楚啊。我们都晓得，今天如果我们进错了门，走错了路啊，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即使我们在世界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进错了门，走错了路啊，造成的亏损啊，造成的损失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这更是重要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门，什么是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像两千年教会历史上的记载一样，很多人呢开一个门，很多人给你引导路，对吧？说这个是门，这个是路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情况啊，结果引下来的结果是悲剧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需要进窄门走小路啊。那么这个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窄跟这个小字哈，它的意思都差不多啊。那么无论是这个窄也好，无论是这个小也好啊，它的意思都是说这个路呢是有限制的，它不是没有限制的，不是你蒙了恩得了救之后呢，现在你的路就随便你走啊。那我们晓得今天为什么这个门称为窄门，称为小路呢？尤其对世界的人来讲更是这样啊。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对朋友们讲说呢，用彼得的话说呢，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吧？今天你没有别的门可以进，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只有进主耶稣的门，走主的路，你才能够进入生命，是吧？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呢，常常说你们基督教太狭窄了啊。为什么说呢？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个门呢，对不对啊？啊，我们应该把度量放大一点啊。不管他什么宗教啊，虽然大家的路不同，但最后的目标是一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啊。他们常常有时候就批评我们，说我们呢，这个太狭窄了啊，好像呢你一定非要这样做你才能够得救，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里面确实的清楚，若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救恩的，你不进这个门，不走这个路，你是不可能得救的，是吧？ 所以在福音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在主天下人间，我们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你只有进这个门，只有走这个路，你才能够得救啊。这个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啊，就是真理就是这样，对不对？这对我们，我想今天所有蒙恩得救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坚守这一个，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蒙恩得救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原则，你要进这个门，走这个路啊。那么这个窄，这个小，乃是说到这个门和这个路是受到主的限制。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啊，这个门是窄于他，这个路呢是小于他啊。你没有办法在主耶稣基督之外，你还把这个门给它弄大了，不行的。你也不能在主耶稣基督之外，你还把这个路把它弄宽了，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对于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属灵生活的经历，仍旧是进窄门走小路，这个原则你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改的。所以因此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个原则，并且希望能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的里面。那么我们要记住说呢，凡不是主的就不是门，也不可能成为门。凡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就不是路，也不可能成为路啊。弟兄姊妹能记得吗？在座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你要牢牢记住这一个。如果人告诉你今天这里有门，你要看一看是不是主，不是主根本不是路，不是门。你要看看这个，人家告诉你这里有路可以走，那么你要看看是不是主，不是主就不是路。但是你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整个基督教里面太多的人啊，那么喜欢开个门，喜欢弄个路给人走。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不仅弄路，并且把那个弄门和路，把那个门呢弄大了，这个路弄宽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你只有进窄门走小路，你才能进入基督的丰富。因为这几十年我的服事呢，我就看见很多人呢，他们呢在基督之外把很多东西加进他们个人经历的里面，带进教会的里面。开头的时候好像很得意，看这个门宽了，对不对？门宽了啊，这个路弄大了啊。但是呢经过若干年之后呢，就发现怎么样呢，达不到基督的丰富，结果到最后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来到一个死路，死胡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主既然告诉我们说呢，这是窄门，这是小路，我们就不能把门弄宽了，把路弄大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遵守主的这个原则，弟兄姊妹，这会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亏损。我刚刚讲了，你进错了门，走错了路，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对基督徒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牢牢地记住啊，不是主就不是门，不是主就不是路啊。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在你们生活中，无论你们遇见什么啊，你们能运用这个原则，能够有一个好的分辨，这样主能保守我们能进入这个丰富啊。我从年轻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们就在这些事上给我们有一些的带领啊，所以我一直感觉到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真是很大的福气啊。有很多人常常说：“哎呀，
很可惜啊，他这个路走得太窄了，他如果弄宽大一点的路的话呢，你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呢，你就可以这个享受很多好处的、的确是。你们记得尼弟兄有首诗歌吗？他年轻时候写的，他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怎么样立刻怎么样舒服。你们不熟悉这首歌是吧？这首歌表明了当年我们的弟兄愿意进窄门走窄路的一个决心啊。他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啊。他呢是一个过目不忘的这么一个聪明的一个头脑啊。读起书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这个不需要花多大力气，那个成绩就读得非常的好的。所以如果他在世界上面他去发展，他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他如果在基督教的里面，他如果走宽广的路的话呢，他可能更出名了，很快就成名了。但是我们的弟兄谨守主的话，他知道跟随主就是要怎么样，要进窄门走窄路。所以他的诗歌写得很好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不要偏得很多啊，稍微偏一点点，他说我就要立刻怎么样舒服。哎呀，这几十年的服侍过来，我觉得我们弟兄的话真的是经历的言语啊。我才知道，如果你一个人有点恩赐，你有一点才干，你有一点点多一点的知识，你只要把这个门呢弄宽一点点，这个路弄大一点点，你就立刻舒服了，什么好处都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弟兄年轻的时候啊，他写了这首诗歌，到今天呢我们唱起来说心里面还是非常受激励的啊。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把这首诗歌拿来唱一唱啊，你就知道那个他当年那个心智跟随主啊，他完全的这个照着主的话在地上跟随主，招来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批评啊，很多的论断啊。我们过去呢得住他一些属灵上的帮助，所以我们也愿意这个走这个窄路。哇，我才发现你这个一进窄门一走小路啊，我这个麻烦多了，这个外面的人都不喜欢你了啊，你引来很多的困扰和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深深的领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这个门宽了，这个路窄了，基督的丰富就失去了。我越多走进窄门走窄路，就越能进入基督的丰富。我因为我从年轻时候服侍主，有很多同伴，我也看见当年在地上教会里面很多的其他的人啊，他们有人开得快，但是呢走这些人的路就走不动了啊。只有那些真正进窄门走窄路的人啊，你看见基督的丰富不断的从他们身上能够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要相信神的话，你不要相信人家今天这个眼睛所看见的基督教的这一些的现象。主明明告诉我们，那个宽门大路进去的人很多，而窄门小路找着的人很少啊。所以2000年的教会历史证实，让我们看见今天真正进窄门走窄路走小路的人还是不多的，大家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我们是读了主的话，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受他给我们的教训，结果很多人失去这个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必须要在主面前那个牢牢的来守住它。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门是一个经历，这个路也是一个经历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呢，它这个顺序是先进门后走路啊。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像今天晚上你们来聚会啊，你们是先走路后进门，对不对？ 你们走了很远的路到这进了门，进了门里面的没有什么路好走啊。不，属灵的事情好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好像 你去参加去那个什么国家公园一样的啊，它前面先有一个门，一个 gate， 对不对啊？先进那个 gate， 后面里面哪有货，很长远的路啊，你需要走的啊。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先进门，然后呢后走路啊。那么主耶稣就是个门啊，主耶稣就是这个路啊。那么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有弟兄们这样的解释啊，他们说这个门呢是信心的门，这个路呢是顺服的路啊。哎，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么有人说，今天我们不是走信心的路嘛，对不对啊？我们是进信心的门，也走信心的路嘛啊。那么其实呢，顺服呢就是信心的一个实行。如果有了信心，你自然就顺服了。用顺服来表明你是有信心。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主耶稣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一个显现之后的信心进来之后呢，我们看见了下面呢亚伯兰就开始跑路了啊，奔路，那么从加勒的乌尔那么一直要跑到迦南地区，哎，很远的路要走，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用他的顺服表现了他对神的信心啊。所以进门是一个经历，走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经历啊。那么所以呢是信心的门，那么顺服的路啊。这样的说法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么也有弟兄们就讲说呢，这个进门呢也可以说是过一个关啊。我想现在弟兄姊妹恐怕很少听见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呢见面的时候呢，先不是问说你今天吃饭了没有，不是问这个，一见面说你过了关没有啊，是这么问的啊，你过了关了没有，你过了关没有啊啊，因为那个属灵的事情是有关口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常常见面，大家都是彼此问有没有过关，所以真理的东西就像过一个关口一样的。那么你过了关，然后你属灵生命才可能有一个长进啊。就像什么呢，我想就旧约的历史做一个解释的话呢，你像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埃及对吧，为奴400多年啊。那么有一天神就把他们带领呢，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整个全部带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个碰见的关口是什么呢，是红海啊。哇，他们来到红海边上了，那个埃及的追兵在后面啊，这些百姓们都非常的惊慌，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给摩西一个命令，叫他用杖击打红海，结果红海的水啊就分开两边啊，那么出了干，那么我们知道这里开了一个大的门啊，然后所有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就从干地过去，就进到旷野里面去啊。那么到了旷野里面之后呢，我们晓得他们入过了关，就开始要走路了，对不对？所以就开始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行走啊。所以这民数记就记载着这个行走42站，对吧？一站一站的走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说明呢、啊，今天基督徒啊需要过一个关口，然后进入一种的境界，然后呢我们开始在主面前开始行走这个道路啊。那么你看这个到了最后，当以色列来到加迪斯巴尼亚，最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又要过一个关啊，就来到哪里，来到约旦河，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对不对？这个时候领袖换了啊，那么摩西到主那里去了，那么现在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当祭司们的脚踩在水里面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来了啊。 这个分开的很大啊，他因为是到亚当城的，那恐怕大概有60里，你看这个水啊，退了60里，神给他们开了一条大道一样的，他们就200,000-300,000的以色列百姓一下通通过了约旦河。那么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不是光停留在那里，因为主耶稣在第一我们神呢在第一章的里面曾经对约书亚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必成为你的产业啊。所以你看见你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你要用你的脚掌去踩啊啊，因为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哈，那个脚掌呢是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脚掌啊，你要走的就算一步一，像我们今天人讲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实实在在的踩，你踩到的那个才是你的产业，你不能踮着脚走路啊，你那个脚尖这么走路。那么我看见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这个跟随主那么踮着脚尖走的，那不行，那个不能成为你的产业啊，你一定要什么呢，一步一步这么踩。所以这是主告诉我们你要走路，所以这个踩是什么意思，每一次的踩都是经历呀、啊，因为你真真实实的经历了那个才是你的得着。所以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开了一个门，然后他后面给我们一条路进入他自己的丰富啊，那个基督的丰富是无限量的丰富。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因为信主啊，信了才只不过几个月就觉得好像这个圣经给他信完了啊，他觉得没什么好信的了，那个整天就这样嘛，好了，下礼拜天又来了，唱两首歌，讲一个道，祷告祷告，吃个饭就走了。有很多人就这样，有的人说那么好的大礼拜堂里面听听好的音乐，有些节目那么弄弄就走了，他觉得信主就这么回事，是这样的吗？这个是瞎眼，这个是无知。你如果真正从主的门进去，你走主的路，你才知道基督里面的丰富是无限量的丰富啊！哇，我这些年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主带领我啊，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哎呀，有的时候啊，从主的门进入，走在主的路上，进入那个基督的丰富的时候呢，你真是快乐无比呀、啊！啊，那真是你把地上什么东西拿来要跟我换，我也不会换。今天我觉得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没有进窄门走小路，所以生活一直的贫穷软弱。那么基督教呢，又把这个门弄大了，这个路弄宽了，结果呢，什么丰富也得不着。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需要遵从主的话语，那么能进入这个丰富。所以呢，当约书亚带领200,000-300,000的以色列百姓开始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进入征战，一个城一个城的打，对不对啊？结果31个王通通被打败啊！哇，这个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势如破竹，你看见那个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的经历是多么的丰富啊！他们就把迦南地拿下来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过关和长进，属灵的事情呢，是有关要过的，是有路要走的，才能够长进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信心的门，但是呢，还有什么？有顺服的路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解释它啊。这个门呢，可以说是一个认识，我们说是认识的门啊。然后呢，路呢是达到实际的路，所以今天你不能光有认识，你还要进入实际，所以你需要走路的，啊，就像很多弟兄姊妹常常用雅各书讲，不能光听道，要行道啊，啊，就说你不能光是有这个认识，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能够实际的能够进入才可以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很懂这个道理的人。你们如果读罗马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像罗马书啊，这卷书哈、啊，真是引我们进入基督丰富的一卷书啊。 他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啊，用属灵的话把它解释出来了，然后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经历的道路啊。所以你如果仔仔细细去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发现这本书真是不得了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把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里面所有的各样的光景都把它显明出来，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把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而使我们能达到一个丰满的一个境地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只能简单的说啊，比方说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或者第一节到第六节之间，我们看见啊，那么我们晓得属灵的事情是从知道开始的，所以知道是一个经历啊。你读呢，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呢，说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啊？这个知道很重要啊。那么这个旧人呢，是指的所有败坏的天性说的，我们堕落的人类所有共同的天性，那个总结中那个叫旧人。现在这个旧的天性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了吗？你知道吗？知不知道啊？如果不知道，今天回家读罗马书第六章，仔细的读啊，很重要，要知道啊，因为这个知道啊，哎呀，会给你带来多么大、多么宝贵的一个释放啊！那我们晓得，我们受浸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归入基督了，归入他的死了，对不对？啊，我们已经归入他的死，这都是一个事实啊。这个知道就是告诉你说，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一个事实，你败坏的天性已经被主解决了。因为根据这个知道，然后我们才能够谈下面所谓的经历了。那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弟兄姊妹应该会背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对不对啊？这节圣经你要牢牢记住，因为这节圣经啊，是基督徒得胜生活的最大的秘诀。你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呢？你如果把这一节圣经的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话呢，那么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这句话呢，是根据于什么？根据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的话，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然后我才知道我这个小小的我也与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啊，这个实在是太宝贵太宝贵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同死了，所以呢保罗下面才讲，你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怎么样，你就有个力量，你不容许这个罪恶，你也不将这个自己的肢体献给罪，然后你可以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身体的恶行。哎，我每次提到这个与主同死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你们原谅我，可能我有一些的经历的故事呢，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我为着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呢，我把这个实际的例子再讲一讲，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增加你的印象，因为这是一个经历，这是可以实际运用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你看见你要怎么样的进门，怎么样走路啊，这个呢不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恐怕是大概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我在西雅图服侍，有一次呢，那么我们全家去餐馆吃饭啊，吃饭是很快乐的事情，上餐馆带着两个孩子到餐馆去，结果到了餐馆里面呢，哎，正好碰见一对弟兄姊妹在那，年轻弟兄姊妹，那当然碰见弟兄姊妹更高兴了，对不对啊？那个弟兄姊妹说，哎呀，孙弟兄啊，哦，哎呦，是认识的人，大家在同一个餐馆，对不对？我们说过了一下子，那个弟兄就跑过来了， 他说孙弟兄，我能不能跟你交通交通？我说可以啊，交通交通，我们俩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交通去了。我们坐在那里，那么他就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孙弟兄，我的姊妹要我告诉你的。他说啊，他每次听你讲道都头痛。当然了，本来吃饭心情很好的，给他这么一讲啊，心里面就不有点不大敢。我啊，但是呢，因为我比他年长啊，他是这个青年弟兄，从前我就带领他的，所以我要保持我的风度。我就说哦，是吗？他说啊，我的姊妹，我告诉你啊，他说你的讲道啊。启示性很高，但是牧养性很少。哎呦，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些名词，第一次听见什么启示性、牧养性。哎呀，我保持我的这个风度啊！我说，哎呀，那真是对不起啊！其实我心里很生气，我就想。我向来对我自己的讲道从来都不满意的，但是我心想，我对我的讲道从来不满意，但是呢，也不是你这个年轻人可以批评的，对不对？你太没礼貌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个话呢？对不对？当然讲完他就过去吃饭，我也来吃饭了。哎呦，那天吃了什么东西完全忘记了，一心呢里面就是被他。挑动这个肉体也血气被他挑动，心里也很不舒服很难过啊。吃完饭呢，这个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回到家里，当然我一直心里闷闷不乐，我就到房间里面去祷告。我多年讲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与主同死的事情当然知道，对不对啊？我一方面很气这个年轻弟兄姊妹他们啊，很无理啊，这个不可以对年长弟兄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年纪不是很大，但至少我带领也不可以这样子来讲，对不对？那么，因此呢，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当然，一方面心里面很不平啊，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知道我现在血气被挑动，我需要怎么办呢？需要死。主对主说：“主啊，我现在要死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感谢你，这是个事实，对不对？啊，现在呢，我也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但是你知道吗？道理归道理，经历归经历。”你懂得这个道理并不代表你就真正进入这个经历，所以我脑子里满脑子想到是要死，但他死不了。所以呢，我很同情有很多基督徒啊，常常有的时候知道要学功学不下来啊。你知道这个人呢，要死不死是最难过的，死了就安息了，对不对啊？那口气吐不出去啊，那你可是点难过的不得了。那么道理又在哪里？哇，更难过！是我伏在主面前呢，伏到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里面呢就觉得这个气一直下不来，知道该死要死，但就死不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所有的经历啊，你要记得啊，都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不是说你今天知道了道理你就能进入的。所以圣灵被称作什么？真理的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他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实际，是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所以我在我那个最难过就过不去的时候，感谢主，神的灵在里面，忽然之间，哇，我整个人呢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那真是一个死的境界，像自己死。我在那里一点的埋怨都没有，我就开始感谢主。我说主啊，感谢你， 因为我在西雅图服侍啊，我上面没有年长的弟兄了，没有年长的弟兄可以在旁边帮助我，我感谢你差遣比我年幼的弟兄姊妹帮助我。我这个里面呢，整个气完全消啊，我只有在主面夫妇在主面前感谢他，我说我的姊妹提醒的是对的。所以从那天开始起啊，我这个讲道就很注意这个牧养性你不能光这个讲一些道理啊，那个没有牧养东西不行的了啊。所以你知道，你真正顺服主啊，主也不让你这个受一直受苦的。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呢，我走到那个门口，正好那个姊妹站在门口他就跑过来了，他笑眯眯跑过来了，他孙弟兄，你现在讲到很有牧养性哇，这个是几个月之后安慰来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一个好的功课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实行的，可以运用的。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进门走路，你不能光有一些的知识和道理，而你没有实际的道路，没有实际的奔走。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了，你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恩典丰富的不得了啊！我想我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把我自己一点经历告诉你们，因为这样讲你可能才懂啊，对不对？不然那我讲了，今天你完了之后，你们说哇，申弟兄这个启示性很高，没有牧养性，对不对啊？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主怎么样的带领我，主也可以照样带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进了门，必须要走路才有实际。我深深的感觉，我们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有亏欠，我们参加了无数的这些特别聚会，或者听了无数的道，我们知道了很多的真理，但是呢都没有走路，这是我们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啊，我常常听见他们特别聚会一完，大家说：“哎呀，今天特别聚会真是好的不得了。”哎，下面就没下文了，我们就等着明年的特会。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你听得到你回来有走路吗？你有真正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里，真正求圣灵把你引到这个实际的经历里面吗？没有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啊，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真的在主面前认真追求，我为你们欢喜。但是呢，所有弟兄姊妹就听见了道，你像入了门了，对不对？你能知道已经是一个福气啊，是一个经历了，但是呢不够的，下面要走路的，你不走路不行的。并且呢，请我们记住一件事情，你知道了你不走，差不多是等于不知道，就你抓住的只是一点道理，等于不知道。所以难怪这么多年主借着很多神的仆人们把无数的丰富的道亮光启示给我们呢，结果在我们身上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呢非常的少。原因在哪里呢？你没有走路，你知道吗？你没有走路，你光是知道，你就到了门口，你就停在那里。所以今天呢，的确地上教会啊，尤其我们中间的许多弟兄姊妹，我们难处是知道的太多而走的太少，这些道理都是宝贵的。神把圣经给我们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我们的神才不要给我们一大套理论，一大套什么教义，那今天呢喜欢用教义，一大套的这些说法啊，一大套的理论啊，基督教真是变成一个说教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需要进入主的话语啊，所以 每一次你听见了主的道，等于是当这个真正好的道呢，是把基督的意义解释打开了，所以就像一个门打开一样。那么你现在借着圣灵进入这个门，然后呢开始走这个路，那么圣灵就引你进入基督的丰富啊。所以我像刚才我讲了一点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点的经历，你知道这个经历是多宝贵呀，对我来讲啊，是多么的宝贵呀。这不是光解决一点外面的问题，事情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是真正的开始怎么样尝到了那个基督死的那个意义的宝贵。哎呀，那种的快乐啊，那种的安息啊，你这个用言语都很难形容的，你自己去尝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呢，诸邦摆在环境中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学这个功课的，你知道吧？就你们做学生的人呢，在学校里面可以学这个功课的，你要懂得怎么向自己死，经历在基督里面的死。哎呀，你的教授可能就成为你的祝福，最坏的教授成为你最大的祝福，最不好的同学呢也可以是你的祝福啊，做到很多的事情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你所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形。所以基督徒啊，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要记得啊，我们一个认识的门，但是呢还有一个达到实际的一个路。那么这个不仅在个人的身上是这样的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也是有墙有门的一个城，它是有城门的啊，还有道路呢啊。那么在启示录21章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城门呢是珍珠的啊。请你记得啊，这个珍珠是一颗珍珠，不是珠帘子啊。今天很多人读圣经以为说像我们中国人一个珠帘子呢，把帘子拉开就进去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要读圣经你要知道，那个就是一个单数字，是一颗珍珠啊。哇，你说这样的门怎么进去啊，对不对啊？怎么进去呢？因为这是有属灵的含义的，教会的门是珍珠门呢。所以按理讲，我们真正进入主的教会，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啊。然后呢，那个街道是什么？金金的街道，那个金金街道。你如果把启示录21章读一下，你就知道那座城是多么的大，长宽高4000里。所以呢，这里面这一条路呢，四千里那么长啊，非常长的路。那么这个长的路不是要为难我们，这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那个丰富啊是 无限量。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啊，这个门是一颗珍珠，那么耶路撒冷的路只有一条啊。今天你来到这个 Minneapolis 呢，如果不熟路啊，走路可能会迷路，对不对？你将来到了新耶路撒冷里面绝对不会迷路，因为只有一条路，就这么一条路。感谢主啊，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因为这条路就是主啊。所以认真讲，如果今天你是进了主的门，走主的路，你不会迷路的。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迷路，老迷路啊，对不对？我们走走走就迷糊了啊，那么走到云里雾里去了，这两天雾很大，这看不清楚了，那个路在哪里搞不清楚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正的进窄门走窄路，你里面清清楚楚的，这个在我们经历中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就说，你把门一弄宽了，路一弄大了，你反而就迷糊了，你就根本就找不着门，找不着路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新耶路撒冷城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是有门，是有路，所以这个是教会的预表啊。所以呢，今天呢，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是进窄门走窄路啊。我刚刚讲了这个窄或者小啊，它就是个限制的意思啊，它是个限制。所以你现在看见耶路撒冷的城门也是个限制，它是个珍珠啊。那么从前呢，我们弟兄们大多数人解释说，这个珍珠呢是预表着十字架的经历，没错。 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也是蛮准确。但是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呢，珍珠呢乃是那个蚌壳它生命经历的一个累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告诉我们，常识上告诉我们，那个因为对不起，因为那个沙子跑到那个蚌壳里面去了，这个蚌壳就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因此就分泌出一些东西把它包起来了啊。那么每一次一不舒服它就分泌一些东西，每一次不舒服就分泌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珍珠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那么有的珍珠跟有的珍珠的价格不一样啊，因为什么？有的珍珠啊又大又圆啊，那就是这个价格就非常值钱了，对不对？那么有的珍珠嘛出来那么的扁扁的，这个样子也不圆的啊，我想你们都看过，对不对？那个价值就不高了啊。所以可见在这是一个经历，这指的你要进教会的门，乃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经历属灵的生命。是的，在教会生活中有时候会有难处的，疙疙瘩瘩的难处啊，弟兄姊妹，每一次难处来的时候，因为依靠主的缘故，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其实就是生命的基督的丰富，就把它包起来了。过一阵子又来了，难处来了，又把它包起来，怎么一包一包的，到最后怎么包成一个珍珠出来了啊？所以这就是珍珠是讲到属灵生命的经历。所以今天你在教会的生活中，你要经历这个啊，那么你才叫做真正的什么入了门，这很宝贵呀，有什么人？所以这个是天天的每时每刻的一个经历，是长时间的一个累积。所以一个珍珠不是怎么一下就出来的，对不对？那个珍珠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年日才产生出来这么一个珍珠啊。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经历中间啊，那么每个弟兄姊妹如果都是从生命进入的话呢，哇，这个教会的光景就非常的丰富了啊。所以教会的丰富啊，跟我们个人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有的聚会你去看，有些弟兄们常常会回来跟我讲，哎呀，我到那个聚会啊，摸不到一点点生命的感觉，那是多么可惜啊。那这帮弟兄姊妹都不活在生命的经历。我真的有一年我到一个地方，就那个聚会人也不多，二三十个人，那个聚会啊，他人少啊，他喊死了啊，进到那个聚会里，那个整个气氛呢像个冰冻的。哇，我站在讲台上啊，我那天真的这个道讲不出去，你看。其实呢，我是把我最好的一篇道拿到那里去讲，结果呢讲不动，所以呢我就故意讲一点点的比较好笑一点的东西啊，结果底下也没有人笑，大家脸就这么绷着，哎呦，我奇怪了，我这个是什么地方啊？我这是教会嘛？我怎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了？这，所以那天在讲台勉勉强强的我把那个道讲完了，哎呀，回来的心里实在很闷，纳闷。你摸不到一点点生命的感觉，真的会有这样的聚会啊！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什么？从珍珠门进来，就是讲到从生命的经历里面进来的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教会的门不是知识的门，不是工作的门，不是道理的门，你知道吧？是生命的门。好，我们要从生命进入，那么才有教会的实际。我们唱诗歌是有生命的，祷告是有生命的，敬拜主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对吧？意思就是都是活的，那个才有意义。如果死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跟前啊，要学习跟随生命的经历。所以将来的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是怎么样？他是借着生命的经历而进入的。我们晓得在旧约最后一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在尼希米记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仇敌做了一个很大的破坏，破坏什么呢？就把城墙给它拆毁了，然后怎么样呢？把城门用火焚烧了。 所以尼西米本来是在王宫里面是做大官做酒政的了，他放弃他的职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新修复那个城门。为什么这件事情圣经要把它记载呢？因为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门被破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所有的敬拜的纯洁就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晓得到最后城墙建起来了，这个门建起来了，所有一切闲杂人和外邦的事物就被隔除在外了，你必须要从门进去，对不对？所以那里有十个城门被建立啊。我们晓得每一个城门都是讲到一个生命的经历，感谢主啊，主给我们这个进城有十个门啊，当然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啊，你知道吧？那么但是呢，主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从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里面可以进到城里面啊。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尼西米记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了，就这么一个好好的读。所以最后的历史就是把城墙和城门建造起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城门的重要性啊。啊，这个门如果被破坏，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的。因为从前呢，墙破坏，门破坏，所以那些外邦人呢，这些附近的阿拉伯人呢，他们就是敲着鱼担子了，敲着什么的，随便都进来了，又不需要门嘛，就从旁边就进来了，对不对啊？我记得我那个当兵的时候啊，服兵役的时候啊，我在那个单位里面哈，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呢，哎呀，那个单位是一个很特别的单位啊，因为他呢刚刚新成立的一个单位，他那个钱呢不太够啊，所以他营房通通盖起来了，但没有钱盖墙，所以呢他呢只盖了一面的墙啊，这一条大马路啊，前面一个大墙，这一道墙，然后呢。前面两个卫兵，卫兵的真枪实弹的站在前面。如果今天呢，你要到那个地方来访问，要来找我的话呢，你要从大门进来很麻烦的，还要去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值班室里面去登记，去写那个填表格，然后那个打电话进去，然后呢，那么我才能出来见你，对吧？但是呢。这个整个营房就这一面墙，旁边三面呢都是稻田，那个田埂子在那个那里，所以呢，我的朋友来找我都不从大门来的，他们只要跑到旁边这个田埂子那边一叫我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笑，那个门口那个卫兵还是很严肃啊，那个大门看起来是森严的不得了的，你有什么用呢？你旁边没有墙，是不是啊？你这个那个什么闲杂人都可以，我看那些旁边那些卖那个小吃的啦，什么洗衣服的都在那个边上，哎，我们只要跨一个沟就到那边就可以买东西了。那个门口的兵还是站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你不能搞个大门好看的是这个样啊，你结果呢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对不对啊？你看见你读这个启示录二十三章的时候，那个教会光景的那个败落，你看别加摩教会多可怕，魔参主说你们中间有魔鬼的座位呀、啊、哎呦，那聚会的时候魔鬼也坐在里面，你看看这个什么聚会啊，这个多可怕，对不对啊？到了聚会时间了，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去聚会，魔鬼说我也来了。那我想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情况的这个可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曾经在教会历史上对教会产生重大的一个毁坏啊，把整个教会带到千年的黑暗的情况的里面去啊，天主教变成天主教变成个宗教去了，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知道那个尼西米记记载着尼西米为什么有那么迫切的心要回去把城墙建起来，把城门把它重新修补起来，因为只有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门才有意义，对不对啊？ 因为我想今天晚上你们大家都从这个门进来的，因为什么要从这个门进来？因为旁边有墙啊，你过不来的，一定要从这个门进来。假如这里根本没有墙，谁走这个门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墙为了保护这个门，使这个门具备意义，因为门我们刚刚讲了，它是一个经历，你就从这个门进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啊！那么不仅是进了新耶路撒冷的门啊，珍珠门啊，这条街道呢被称作是金金的街道，因为这个街道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是透明的。我想我们从来没看过透明的金子，对不对啊？圣经讲那个街道完全是金金又是透明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金金都指着神的性情说的，其实也讲到基督的性格和他的性情说的。所以今天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进了这个珍珠门，要走在这个金金的路上。那么讲到你在生活中来经历什么是神的性情，你只有走路啊，你才能养成基督的性格的。一个不走路的基督徒是不可能养成基督的性格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啊，按照主的生命啊，按照主的道路跟随主往前。请我们再记得，这是窄门是小路，你不可能在基督之外，你还有这些方面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一个怜悯。所以呢，无论个人的经历，无论整个教会团体的经历，都是窄门小路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呢破坏了神的原则呢，所以呢使得个人属灵的生活呢达不到那个丰富，使整个教会的见证呢变得软弱。所以这个进门走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啊，保罗说呢，你们是从圣灵入门，其实那里没有门字的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圣灵开始啊，当然也可以说呢，圣灵就是引我们进门的啊。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门在哪里，对不对？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啊，引我们进门。但进了门之后呢，你还需要怎么样呢？好好的跟从圣灵的引导。加拉太人呢，他们本来是从圣灵入门的，结果后来呢糟糕，他们要用肉体来成全呢。为什么会用肉体成全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般在犹太中间的他们信主的人，他们持守犹太教的背景，因为犹太人呢要行割礼，要守各样的规矩啊，守各样的节期啊，守各样的日子，这些年岁，这些东西很多，一大堆的规矩在那。所以呢当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了之后呢，哇，他们很高兴信了主。结果好了，这一班人进来之后呢，就告诉他们，你光信耶稣不够的了，你要守摩西的律法，你要行割礼，你要做各样洁净的礼，你还要守各样的日子。哦，这些外邦的信徒呢糊里糊涂的，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们就遵从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是另一个福音啊，就是把基督之外的东西带进来了。那你看看今天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里面的光景呢，基督之外的东西大量进到教会的里面，破坏了基督福音的那个纯洁纯正啊。就他们把门弄宽了，路弄大了，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保罗当初写加拉太书时内心非常的激愤呐、啊！你们好不容易从圣灵入门了，今天为什么呢反而要用肉体来成全呢？就是说呢用行为来成全啊！我们要记得主在我们得救时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永远要活在生命的经历，不是用行为来成全。但是呢 我们看看，很多时候走走走啊，哦，变成了很多东西又变成行为了。所以难怪从前在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呢，他在老年时候他糊涂了，他居然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嗯，他说我看圣经呢跟《论语》也差不多。”啊，这个叫好多弟兄姊妹们诧异，说跟随主这么多年了，到最后变成圣经跟《论语》差不多。我们知道《论语》这是孔子的教训，对不对？这孔子教人教导人做人的道理。他呢就把圣经看成的也是差不多讲做人的道理，要谦卑啊，要温柔啊，嗯，要宽大，要什么，嗯，他就把它当作是人间的一个道德来看。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从圣灵入门了，我们进了窄门，人就要走小路。我们要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路，只有在主的生命中跟随主，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当走的路，用任何其他东西来代替也不行。所以你看今天地上教会，你们原谅我，我不是要故意要批评论断什么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人的善意好心的。哎呀，太多的书教导我们怎么样的交朋友，怎么样的处理夫妻关系，怎么样的处理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面不是说没有好的，也有好的，但是很多都是什么把人的一些道理人的经验都通通摆进来了啊，我们就读什么觉得哎呦这个也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啊？啊，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讲，这个最喜欢讲家庭生活。他说有的夫妻两个人呢不和睦吵架，他说我到他们家里去教他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讲完了之后呢他们的家就变成非常的美满。所以有一次我就碰见他，问他，我说弟兄你说这个非常美满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没看见过非常美满的啊！你也不需要祷告，你也不需要依靠主，就用你这个七条八条这么一弄，它就变得非常美满了，是这样的吗？我想很多时候都是夸张的。你我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真的遵循这些规条就能做到吗？不行的。我们人呢很喜欢遵从规条，你知道吗？你叫我们跟从生命很困难啊，他生命也不在哪里，摸不到，对不对？我们常常我在西雅图，我跟弟兄姊妹，我们要跟着生命走。说生命在哪里啊？我说你不是信了主了吗？你信了主就得永生了，你就有生命了，对不对啊？他说是啊，那你有生命你怎么？不过我就说哈，弟兄姊妹，你今天有人的生命，我问你，你生命在哪里？你也讲不出来。但是呢，我是活着的，这活着就代表我有生命，对不对啊？是吧？所以你就活嘛，你要再按照主耶稣基督按照圣灵的带领活，那么就是活在这个生命里了。你要去真正去摸这个找这个，你到哪里去找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紧紧的跟着生命的感觉，不是跟着规条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不过他现在已经到主那去了，他在美国拿到 PhD， 也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教授有天呢，我们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故意坐到我对面，我肯定跟你们有先听过。坐我对面的时候，他身体循环，他做基督徒太难了，什么跟着生命感觉，什么顺服圣灵，我不会呀、啊。教授你看，很有知识的人，他说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给我写个十条八条的，你写出来我就照着做，那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哎呀，我说弟兄啊，对不起，我说这个我不能写，我也写不出来，你还是跟着你的生命的感觉走。哎呀，我就看他满脸失望。哎，所以他这个人，嗯，好吧，就走了。有姊妹们不会不懂得根据生命感觉，这多可惜。其实呢，主是在你里面的，如果你稍微的注意一下，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很容易就摸到这个生命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根本不一点都不难。所以约翰到晚年时告诉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紧紧跟着里面的膏油，跟着生命的感觉，圣灵就引我们进基督的门，走基督的路。 所以的肉体呢是代表人的经验和人的方法的啊。我们知道那个已经是失败，几千年人类的历史证明这个东西失败，到今天的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的。我们今天再把它搬到教会里面来讲，那不是很可笑的吗？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要守住这个窄，守住这个小啊，认定了只有主是门，认定了只有主是道路。在往后的日子，无论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样的说法来了，我们要问问看是不是主。如果不是主，弟兄姊妹就不是门，千万别进去。不是主就不是道路啊！你其实不需要走，不需要走这个啊。所以，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知道地上的光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很多混杂的东西在我们周围。尤其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随主，进窄门走小路这个原则格外来的重要。如果我们肯听主的话，肯照着主给我们的原则走，弟兄姊妹，你定规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享受基督的丰富，在教会的生活中享受基督的丰富。就晚间呢，我用这个话呢和弟兄姊妹们相互之间呢有点勉励和提醒。好，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说话的主，你已经把你心中的意念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啊，唯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听得清楚。主也让我们做一个听话的人，我们愿意进窄门，愿意走窄路。主啊，这是你的定规。主，今天你告诉我们，宽门大路是很多人进去的，这个窄门小路找着的人少。但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找着门找着路的人，主啊，是这个少数中间的人。主，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愿我们的一生能在你面前经历你的丰富，愿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会真是能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话重新一次翻印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